大家好，欢迎收听硬地骇客，我是 Settle，
我是一笑，
我是龟龟。
本期节目由 Podwise 赞助播出。 Podwise 是一款为播客听众制作的 AI 学习软件，产品的 slogan 是 Read Before Listen。 Podwise 通过 AI 对播客内容进行转录、提取、总结、分析等一系列操作，帮你掰开了揉碎了硬核的播客内容，同时与 Notion、Readwise 等平台的打通，嵌入知识管理工作流，协助您的其他包括新闻、Newsletter、Blog 的内容，帮你打造第二大脑。 Podwise 也为本期听众准备了三个五折优惠码，针对本期在小宇宙与我们互动的精选回复，欢迎大家踊跃来玩。好的，那开始我们本期的节目吧。距离我们三个人高考过去已经快20年了，就真的是不敢想啊！就这两天高考不是也刚结束吗？张雪峰老师马上要忙起来了啊！那我们也今天来播回忆杀吧，就聊聊我们高考，顺道也聊一下专业选择这个事儿。我不知道你们今年有没有关注高考作文啊？就高考作文也是与时俱进啊，就是跟 AI 紧密相关。好像我看了一下是新课标一卷啊，有它的作文题目是随着互联网人工智能的发展，越来越多的问题都能很快得到答案，那我们的问题会不会越来越少？就先发表点自己的看法吧，听友们给你们阅个卷，然后看跑不跑题。
对，高考作文题目其实每年还基本都有几个卷子的出题是比较与时俱进的，因为标一卷是人工智能嘛，标二卷好像是跟宇宙探索相关的，就讲什么嫦娥四号、天文一号，对吧，都已经飞出去了。然后其实这两个题目也有关联，就是有句话不是这么说的嘛，就是你知道的越多，你不知道的也就越多，对吧？从古希腊哲学家芝诺的一句名言，就是人的知识就像一个圆，你知道的越多，你的圆周也就越大啊，那你接触到的这个未知的边界也就越大。其实宇宙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嘛，人类越向外探索，知道的越多，其实不知道的也就越多。哪怕人类真的有一天穷尽了宇宙的秘密，那宇宙之外又是什么，对吧？我们可能一辈子都不会知道，因为按现在的模型的宇宙膨胀速度会超过光速嘛，那它其实就是不可探知了。那实际上我觉得这个问题的多少取决于的是你的需求和好奇心，对吧？你有好奇心，你有需求，你就会去提问。那如果人能更快的得到答案，那只会让有好奇心的人去想到更多的问题啊。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没有问题要问了，仅仅只是因为累了或者懒了，对吧？那我只是不想去思考这件事情而已。毕竟就算有一个全知全能的存在啊，能给你所有问题的答案，你自己要去理解这些答案也不是一件容易事儿啊，思考真的是一件太过累人的事情了。所以大家其实很多时候都是因为懒惰，所以不愿意去思考。但实际上这个全知全能的存在也不知道在哪里。因为像标一卷这个题目是人工智能的发展嘛。那 AI, 其实今天的 AI, 还只是对人类逻辑的这个模仿。而且这种模仿甚至还有一些拙劣。啊，对啊，虽然它速度很快，就是你今天说，哎，你帮我翻一个东西啊，或者说我问你一个问题，互联网上能查到答案那种，它确实比你自己去，比如说用个翻译软件，或者说你自己去搜索要快很多。但是呢，它其实能做好一个答案的搬运工就很不错了，更不要说去做一个发现新答案的创新者，我觉得今天这个 AI 还是做不到的。啊，所以那些说今天的 AI 的发展方向是错误的这个观点，我觉得一定程度上就是在说这个事情。它不具备这个创新能力，它其实只是对人类逻辑的这种模仿。那有没有可能啊？有没有可能到哪一天说 AI 的这个发展方向要改变了，对吧？有新的这个理论基础了啊，人类真的创造出了超越人类智慧的存在啊，造出一个全知全能的上帝，就可以把所有的问题都问完，得到所有的答案，可不可能呢？啊，我觉得这也不太可能，原因就是我认为不存在真正的全知全能。我之前看到过一个观点，有一个科学家讲的，忘了是谁了，就是他认为说准确的预测未来是做不到的啊，因为为了准确的预测某一个系统的未来，你就需要能模拟这个系统里的一切变量，那模拟这个系统里的一切变量需要的信息以及承载这些信息的物质一定是大于等于这个系统本身的信息和物质的。所以说如果我们要预测宇宙，我们就需要模拟宇宙，就需要用到宇宙中的一切信息和物质，而我们自己身处在这个宇宙中，我们是绝对不可能在这个宇宙里面做出一个预测这个宇宙的机器的啊，这显然是做不到的。它就是这样一个说法。那当我们问出说，哎，明天会发生什么事这种问题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永远都得不到答案的。所以像今天，比如说我们说，哎 ，AI 后面不是老黄开那个发布会嘛，说要说做什么数字孪生地球这种， 对吧？它其实你要说它是预测，其实也不能算是预测，它是推测啊，基于概率的推测啊。那你其实可以去问这种问题，但是它给你的答案不一定是准确的啊。所以我们其实可以永远问问题啊，但是这些问题其实永远得不到准确的答案。但不过这个我觉得有点扯远了。我觉得出题的人应该并不是想聊这些东西。
我觉得你这个卷子逻辑满分啊，逻辑满分之后出题人到底能不能看懂，有没有时间看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对，我其实也想，刚开始其实看到就是那个语言考试考完了，我看到这个题目我就在想过，哎，如果我来参加这场高考写这个作文会怎么写哈。但我也大概想了一下我的写作的思路哈，当然我没办法现在去写一篇完整的作文念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去听啊。对，大概一个思路，我觉得我可能会分成三块来写吧。可能刚开始第一块我会从个体的角度去写一些内容，对。然后第二块可能会从人类的角度去展开讨论一下。那最后可能我会总结一下，哎，个体和人类之间的一个关系。那比如说对个体来说，我觉得可能对于很多普通的个体哈，就像我们来讲，我们就是再普通不过的一个个体了。我们也不是像老黄啊，像马斯克他们，对吧？总是想着要去改变人类的文明，对吧？对，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可能每天关注的就是自己的衣食住行了，可能就是工作生活了。那在这些方面，可能我们借助今天的人工智能，甚至未来的人工智能的工具，我相信我们面对又在很多很多方面吧，包括一些经验啊、知识啊这些方面，解决问题的效率会变得异常的高。这个我是比较相信这一点的，对。因为毕竟现在的人工智能的工具可能去学习已有的经验和知识的效率是远超我们人类的学习的能力的。在未来作为一个个体，可能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和工作当中真正去遇到一些比较有挑战的难题的机会，我觉得对个体来说可能会变得更少。对，这是我觉得从个体的角度。那从人类的角度的话，我从来不会相信问题会减少。问题只是说它肯定那个层次在发生变化，就像刚才龟龟在讲，你探索整个宇宙，你每前进一步你就会遇到新的问题，这个是必然的。我相信人类的整个社会，我相信也是这样的一个发展的规律。那比如说其实我们从农业的革命到工业革命，包括后面的信息化的革命，其实每一次的革命都带来了非常非常多的新的问题。虽然说我们解决了很多很多的旧问题，对，说人类的发展它可能本身就是一个各种问题新旧这样的一个交替，才会去推动我们整个社会的一个发展。如果我去写这个作文哈，我觉得最后的总结可能很重要，但是也可能很致命。比如说如果我去总结的话，我可能会觉得说，在人类的长河哈，这个发展的长河之中，那作为一个渺小的个体的话，那我们可能有很大的概率就是一粒灰，也可能是炮灰。如果按照这样去总结下，就会站在个体会从出现一种比较悲观的总结方式，我会聚焦到说我们作为个体，大家更多的还是要关注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工作。对，我们可能有很多东西不是我们个体就一定能改变的一些东西，还是要珍惜当下呀，等等等等。对，那阅卷老师看到这儿，怎么这个人格局这么小了一下，那这么不思进取，对吧？对，这可能大概是我的一个写作思路吧。好，但是我最后还是想说一下关于作文这件事儿，就像刚才我可能只是描述了我的一个写作的思路这样的一个大概的几大块，但是真正你作为一个高考的作文，你更多在这里面强调的是比如说你的写作的文采，对吧？你整个表达表述论证里面是不是有很多的引经据典啊这样的一些东西。我为什么提到这个点，是因为作文题目一出来了过后，各大 AI 都已经用工具去写了相应的作文，然后去做一个对比嘛。虽然说我的语文水平并不高哈，我语文很差，然后我也写不出很多经典的作文，更写不出满分作文，但是我去阅读那些 AI 写作的作文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还是差了很多很多的意思在里面。对，感觉我看不出它像一个人类写的满分作文的感觉，比如从文采啊，从引经据典啊等等那些方面就差了很多很多的东西了。对，我觉得这个是作文反正也是 AI 现在缺乏的一些短板吧。
嗯，这两个作文的主题还挺有意思的啊，就一个是大方向，一个是聚焦到个体。对，但是我不确定啊，高考作文有正确方向吗？比如说这个作文题目它就是一定要让你描述说人类的问题不会越来越少吗？
应该没有确定，但应该有价值观的可能。
OK， 那我觉得听友们可以在下方评论区给两个作文打打分啊，看能不能得满分作文。我们刚才等于是沉浸式体验了一下，就是高考作文啊。那高考其实过去那么久了嘛，就你们自己对于上考场那几天还有印象吗？就比如说有没有什么精彩的故事？突然第二天，哎，一翻到这个作文题目，发现说，哎，压中了作文大题，对吧？还有什么考试睡过头了，然后楼下警察叔叔开摩托，然后把你送到考场之类的，有没有这种故事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
高考我还真的有故事可以讲啊！我当年高考的时候，理综差点就被判零分。那个怎么回事呢？进考场了之后啊，开考之前那个时候呢，试卷还没发，我那个考场有个学生呢，就说要去上厕所，然后监考老师就不让去，这两个人就吵吵起来了。就那个考生一直就在说，哎，去一下怎么了？反正这个考卷都还没发下来嘛，对吧？题都没看到，我去了又不能作弊怎么的。然后我被他们吵得很心烦，本来嘛，高考的时候大家都想安静一点，对吧？我被他们吵得很心烦，我就说了一句，他要去你就让他去呗，啊，对吧？反正等会儿如果发考卷了，他自己迟到了自己活该。然后这个监考老师他就看了我一眼，他也没跟我说什么，后来也没让那人去上厕所。然后最后就考完了嘛，考完了之后，这个监考老师给我寄到那个扰乱考场纪律的这个名单上去了，就是他自己有个小本本是吧，给我寄上去了，扰乱考场纪律啊。全程我就说了那一句话啊，考试之后我也没说话什么。然后还好的呢，是家里有人是教育系统的，知道了这事儿啊，就有个人说，哎，这个不是谁家那小孩吗？怎么在这个名单上对，然后在上报之前把我从名单里拿掉了，不然这一科我应该就是零分啊。但我猜啊，那个嚷嚷要上厕所的考生可能真的就被判零分，其实人家也没咋的，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事情的影响，反正我理综是没考好啊，就是我理综之前模拟考都是290多的分数啊，我模考最高考过298，但是高考那次我只考了210几分啊，而且我考后我自己对答案算出来的也是280以上，但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后来成绩出来就210几，然后申请了成绩复核也是没有改成绩的，那合理猜测只能说是可能比如说答题卡填串了什么的。
嗯，
当然我后来也没复读，反正就这样填了志愿去上了大学了。那个时候怎么说呢，还是比较年轻，玩心太重了啊，不想再去读一年高三了，就想说，哎，反正虽然没考好对吧，差了70-80分，但也是一本嘛，去上就去上了。嗯，对。
我是完全没有印象了，我几乎怎么去的考场这些都是没有印象，信息地址完全想不起来了。
我中考也挺有印象的，我就记得中考的时候，我是跟我哥虽然比我大一岁，但是因为我读书早嘛，我跟我哥是一届的。然后中考的时候，我跟我哥早上同时从家里出发啊，他当时寄宿在我家，因为他家在乡下老家嘛，寄宿在我家啊，同时从家里出发。到那个路口他左转去学校考试，我右转去网吧玩游戏去了。对，因为我中考高中是保送的、
okay.
那时候对中学的时候搞那个物理竞赛嘛啊，然后就保送了。然后反正我整个初三都在网吧玩游戏啊，每次就是那个时候特别有意思因为我很吵嘛，小时候比较闹嘛，然后我们那个班主任就说，哎，你就不要来上那个晚自习了，我们那时候初三有晚自习，影响别的同学学习。然后我跟我妈说了，我妈说你回家你有没事儿干，你还是去上晚自习吧。我说也行。然后呢，我们老师就以为我在家待着，我妈就以为我去上晚自习了，结果我每天晚上都在网吧玩。
家长跟老师的愿望都满足了，对
对对对
对，这个还挺有意思的。其实我现在只能微微记起来我中考时候的一些可能有几点吧，很小的印象，但是高考我其实也不太记得了。对，我想问你们的是，你们高考之前对于自己想学什么，你未来想干啥，然后这个事情是明确的吗？因为我知道其实很多人都是家长帮忙报的嘛，选的嘛，都类似这样子。
那个时候说实话我是没太多想法，本来年纪也小嘛，因为其实我跟赛头一样嘛，比同届的都要小2岁，对吧？
对，
本来年纪都小，然后更多还是从家长和一些前辈那里获得建议。其实我在读高中的时候已经在写代码了，我接触电脑不算是最早，但相对也比较早，就是99年小学毕业的时候啊，家里有了第一台电脑，那时候还是调制解调器不好上网啊。前段时间在那个网上听到一段音频，说能听懂这个音频的都已经很大岁数了，其实就是那个调制解调器不好那个声音，我有点学不来，但是那个很怀念啊。然后呢，当然那个时候反正就只是知道上上网，各种找小游戏来下载，下个小游戏都好久啊。后来在初中的时候，在小霸王上初次接触了 Basic， 小霸王上有 Basic， 但那个时候只是对着书上的这个天书原样敲进去，然后获得书上的这个效果。我记得我敲过一个99乘法表， 啊，并不懂为什么。然后在高中的时候开始真的接触编程啊，从文曲星上，文曲星上也有个 basic， 然后再到文曲星用的这个 CPU， 它的那个汇编啊，它的汇编指令集是6502，然后又到 C 语言，然后在文曲星上写游戏啊，写工具啥的。但那个时候呢，这些其实我自己就是当做兴趣来发展，并没有想过说后面是不是靠这个来工作。那个时候因为我们像文曲星那个也有论坛嘛，有些人特别憧憬说我要进入文曲星那个公司金远见去工作，这公司现在都不知道上哪去了我说我要进去金远见去当程序员，挺有意思的。我记得我填报志愿的时候，第一志愿是自动化，我已经不记得为什么我第一志愿要填这个自动化了啊。当然其实自动化也和计算机有相关性啊，但是不过自动化可能更多学的是嵌入式相关的东西。然后我是被调剂到这个软件学院的，可见我们学校这个软件学院也不是个什么好学院，对吧？不然也不会调剂进去的因为不是个好学院嘛，大部分我的这个同学啊也都没有好好在学啊，平时的这个课题啊作业啊更多都是抄一手啊。其实我也和大多数同学一样，玩的比学的多多了啊，但是多亏了我高中时期就打下了这个基础，其实专业课对我来说非常简单。然后呢在大二的时候我就想着说，哎，我感觉我自己应该是能吃这碗饭的，就开始刻意的去找一些练习和实习来做。那时候还专门找研究生的老乡学长啊，要了一个学校的项目来做，因为他那种导师会给项目嘛，我是找这个学长去要了个项目来做。后来这个项目也成了我的毕设，然后也成了可能是找工作的这个敲门砖之一。
嗯
啊，然后再到这个校招季开始的时候，我就很清楚说我们这个学校应该是不会有什么大厂啊来做这个招聘专场的，我就跑到别人的学校去蹭，到处跑，像什么川大呀，然后我还跑到那个北京政法大学，后来是在哪里呢，在杭州电子科技大学蹭了这个阿里的那个校招专场，然后蹭进去的。对
对，这个问题的话其实我自己是非常明确的哈。其实我很早很早还没有玩过电脑的时候，我应该都非常明确说，哎，我想学计算机。你们不知道哈，有没有看过一部电视剧，在很早，这应该在2000年吧，应该也就是小学毕业和初中交替的时候，2000年嘛，有一部中国的电视剧叫《中关村风云》嘛，那个是讲，
我真没看过。
对，反正
我知道这个
有一个，它应该是中国第一部 IT 相关的电视剧嘛，因为那个年代就是中关村刚刚起来嘛，所以说可能讲了很多中关村的一些故事啊那些。反正当时我大概应该看过一点，然后反正对里面的一些就是 IT 相关的部分那种，反正电脑啊那些开，特别是开发软件嘛，那个时候中关村也是卖光盘的，可能对那几部分就印象反正比较深刻，所以我当时都觉得，哎，这件事儿好像挺酷的，好像感觉软件可能还是那个年那个时期哈，对我来说软件这个东西比较神秘，就觉得这是一件哎很酷的事情，毕竟可能还是刚是小学六年级，我怀疑可能就觉得很酷，所以说最后就一直反正有这样的一个种子嘛，就觉得说哎以后要是能够学计算机，自己还能够开发软件，虽然对软件可能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哈，觉得还能开发软件，觉得就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对啊，然后到中学时期过后，自己也开始哎也学过一点 C 语言，班上有同学开始在买那种计算机的书。哎，然后哎，又借着哎，瞄了一眼，哎，发现这个东西好像有些，反正看不懂。但那个时候班上那种同学买的书，我记得最多的都是那种什么做黑客相关的，全都是那种书是最多的
啊。对
对，做黑客相关的，破解各种什么什么东西，但实际上能不能破解，其实我也不知道，可能也不行吧。我还对，反正对那种书籍，反正那个时候在班上流传的很多很多。对，然后顺便那个时候就也看了一点 C 语言，所以说最后就挺热爱这件事儿的，觉得说一定要去干这件事情。对，
你讲这个我也想起来，就是以前我也经常会去逛什么红客中国啊，什么什么中国黑客呀，加密啊，套壳呀，什么乱七八糟一大堆的。对
对对，就是那个年代，特别是就是那个红客中国网那个时候还挺出名的吧，应该那个时候很流行。
对对对，是的。
对对对，当然填标志愿这些我都很顺利，就像刚才龟龟说，他可能本来第一志愿也不是学软件的嘛，都被调剂了，然后后面招聘，好像这些经历我就总觉得没有什么印象，就是因为我好像也没有去这些经历。当然我只有一个经历，就是在毕业的时候，反正招聘感觉都很简单，那个时候就被成都的金山软件给我发了 offer 嘛，然后反正是怎么发的，其实我也记不住了，我就记不住好像是怎么当时拿了那个 offer 然后就去成都金山软件去实习嘛，在最后快要毕业的倒数的2个月的时候嘛，反正金山软件就给我们毁约了，把我们那一批人毁掉了，70%-80%的人嘛，只留下了20%-30%的人当时被大家骂惨，所以说我们 觉得自己也被坑惨了，因为离毕业也就两三个月了，就错过了那个校招的高峰期了。但是大家其实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焦虑啊紧张啊这些，其实没有的，我反正想不起来有任何的感觉。然后最后就回到学校了嘛，准备答辩啊毕业啊这些东西。后来回来了过后，反正那个时候不是 Seto 刚好有在淘宝嘛，然后又聊了，就那个时候顺便又给淘宝又投了个简历。反正那个时候其实淘宝的招聘也就结束了，反正他们已经结束了。最后那个面试官 HR 还问过我，他为什么我们在做校招的时候你当时没有投我们，我说那个时候我已经拿了其他 offer 了然后大概反正就是这样，反正最后就莫名其妙的，反正最后就又去了淘宝，反正中间有一些转折，反正有一些，但是整个过程反正当时也没有特别的去焦虑找工作这件事儿，可能那个时候也不太懂，说实话觉得说找不到工作好像暂时也无所谓，就并不是说是因为自己水平有多高然后不愁工作这件事儿，工作很多，不是这个样子的，而是那种心态吧。那个时候好像短时间不工作也无所谓，反正就是也没有觉得说工作这个事儿好像有多重要，当时就是不懂事儿嘛，就是还没有真正长大，我觉得可能就是那样的一个状态。对，
我觉得也是阴差阳错吧，你如果当时在金山留下的话，跟后来在淘宝里面拿到的收益之类的就差太远了。
那是确实。
对，
所以说我觉得运气挺好的，就是
对，这种都是选择。你比如说在金山留下了，然后后来跟着雷总对吧去了小米啊，可能也很好
对也是对，因为你们两个都是计算机专业嘛，我还不是，我还是数学专业的。对，我就想问一下你们自己的大学的这个专业课程啊，就是你觉得对你们的帮助是什么？因为我觉得除了计算机的这些经典的理论部分啊，就是大学的大部分的专业课跟你去淘宝也好，你去金山也好，这些公司的技能还是挺脱节的，我个人感受啊，我不知道你们什么感觉。
我不知道现在的大学课程是怎么样，但是在我们那个时候反正实话实说，感觉真正工作有用的东西都是自学的，然后工作有用的经验也都是自己找机会积累的，虽然学校会安排一些什么暑期实习什么的，但那基本上都是走个过场吧，我觉得那玩意也是有学分的。我记得我们专业啊还是有 Java 课的，那个时候的很多学校的计算机专业都没有 Java 课程，都是 C 加加啊。现在的话，很多学校还有什么 Python 之类的课程，反正就也算是与时俱进嘛。但即便我们有 Java 课程，当时公司里面普遍在用的这个 SSH 或者 SSM， 就那些东西嘛 ，Spring Struct、Kubernetes 之类的啊，这些是不会教的。这些框架类的可能会在一些课程大作业或者学校安排的这个暑期实习中有涉及，但这部分实际上就是没人教的，基本上就是算自学。但说回来呢，你说在大学里教一些特定框架吧，感觉也是有点怪。本科四年感觉好像挺长啊，但实际上你真正在学的也就三年，可能还三年不到，对吧？因为你从大三下开始就开始找实习啊，然后找工作啊什么的。然后呢，要学的这个基础和理论还很多。每个都得学点皮毛，就是拿计算机专业来说的话，除了基本的这个英语、高数啊、体育啊，还得学思修，对吧？还有物理啊、线性代数啊、概率统计啊，这些都是要学的啊。这些不是计算机的东西，然后才是计算机的那些东西，什么程序设计思想啊、数据结构啊、电路系统啊、嵌入式原理啊、什么算法导论啊、操作系统啊、计算机图形学啊。计算机网络啊、信息安全啊、什么数据库原理啊、软件工程啊、编译原理啊，这些东西啊全都是基础啊，这都是基础课啊。然后后面分方向之后还有很多细分的选择，像现在很多大学里面会分那种什么 AI 方向，对吧，人工智能方向、大数据方向、云计算方向、多媒体方向啥的，这些也都有自己的基础课啊。那这些东西其实你都上一上三年多四年其实是很满的，满打满算就是这些东西啊。然后呢，你说这些东西有用吗？确实也有用啊，因为它是基础啊，你连基础都不学你怎么学得懂后面那些东西呢？但是呢你也就是学了而已，因为你比如说你学编译原理，你真的会去写一个编译器吗？基本上不会的，本科的话啊，你可能研究生的话会去干这个事儿。所以这些东西真的说哎，你上班的时候你会用上吗？其实是确实用不上的。如果你本科毕业就出来工作的话啊，等真的要用上的时候，你说哎，我终于工作了几年，我要去搞编译器了，早就忘干净了，对吧？得现查现学啊。但我觉得暂时用不上是暂时用不上啊，并不是真的没有用。就地基的这个牢固程度决定上层建筑的高度，以后你去自学新东西的时候费不费劲，其实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你的计算机基础掌握的怎么样啊。就是你的计算机基础掌握的差的时候，你去学点算法什么的也都费劲，因为很多算法其实跟计算机原理是相关的，对吧？我这个算法为什么要做成这个样子，是因为比如说计算机的内存结构，它的 CPU 多级缓存的一些 限制导致的说我哎我就要做成这个样子啊，所以其实这些都是相关的啊。当然公司招人的时候呢，就又希望招来的人基础好，然后动手能力又强啊，上来就能出活出业绩，对吧？能干活不用人带啊，怎么办呢？那只能在上学的时候，对吧？课余的时候多努努力，实际多动动手啊。那运气好，你直接在本科阶段就做出赚钱的个人项目，直接跳过打工仔环节，对吧？加入印第骇客也是挺好的。
当然，可能刚毕业加入印第骇客，可能没有几个人会这样去干了，可能还是要到厂里面，
难度比较高。
对，还是要到厂里面去认真拧拧螺丝才行的。计算机的话，因为回到这个专业上面，就是有很多很多的课程嘛，有很多的基础性的课程呢，还有很多实践性的课程呢。当然，我今天去分类，我觉得计算机它确实可以分成基础科学和应用技术这两大部分，但是我自己的感受是，不管是学软件学院的计算机，还是计算机科学学院的计算机，其实它的那些课程，我觉得他们都是今天计算机的应用技术，包括像操作系统啊、编译原理等课程。其实这些课程都是实践型学科，并不是一些理论型学科。对，不是说你只是去看了那本书，然后把理论给记住了，然后去理解了，然后你就真的理解那个东西，那不是这么回事。就这些学科其实都是实践型学科，对，包括还有什么软件工程，我那个时候学的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的软件工程专业，然后那里面它有很多什么软件工程那种课程，还有很多那种怎么软件做一个架构设计啊，还有类似于那种架构图，哎，我就记不住那些名字了，
UML 图
、啊、对对，就是类似，反正有各种乱七八糟的，还有是专门讲那种需求分析啊、调研啊，讲这种东西的课程啊。其实我那个时候，你说我去学的时候，其实我根本都不知道这门课是用来可以用来做什么。如果你是说你是学个操作系统、学个网络，或者说学个 C 语言啊这些，我们还知道它是用来大概是用来干什么。但是当我们学软件工程的那些课程的时候，当时的一个体感是根本不知道这些课程有什么用。包括我在第一份工作，我们在阿里内部干的时候，其实那些课程我还是没有体感，我还是没有觉得说那些有什么用，反正天天好像写的代码呀，与那些课程没关系。但是直到我从阿里出来，然后就是我们在上家公司的时候，也发现去做那种 2B 的项目的时候，整个 2B 的那种项目的整个流程的事儿，我突然有点感觉，好像和那些课程好像是有点相关的了。他那种需求分析啊，还有那种就是那些乱七八糟交付啊，那些等等等等。那些课程里面确实有讲这些东西，我那个时候才有一种体感说啊，原来来做 2B 的软件，大型软件交付客户那些环节都有了，过后好像我曾经的那门专业里面的有些课程好像才开始体现出来了，才有这样一件。所以说它本身是一种实践型学科，它不是理论型学科。对，所以说我们每天去上了很多理论型的课，但是可能最终你对它的理解那个体感并没有那么深刻。对，然后比如说我们再拿两门学科来举例，比如就是操作系统和编译原理。所有的本科生在毕业的时候没有去写过一个编译器，我非常相信可能没有人在本科阶段写过一个编译器，但是大多数毕业生也没有自己亲自写过一个解析器，就是单纯写一个 parser 这种其实很少很少。对，那操作系统也没有人能够徒手写一个可以启动的一个简单的一个玩具型的这样的一个操作系统，其实没有人能够去做这个事儿。但实际上这件事儿我自己的理解是本科生其实是能做到的，当然我当时毕业的时候也没做得到，但是我觉得这是应该可以做到的一件事情，也应该需要做到的一件事儿。对，就有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比如说我去学好了编译原理，哪怕我自己去写过这些东西，觉得暂时用不上，没什么用嘛，对吧？那实际这个东西可能它用不上的一个原因，其实有时候还是因为你自己接触的那个工作的那个维度没有接触到那个维度上去。但是如果当你会这件事了过后，你可能就有机会接触到那样的一个层次，或者是那样的一个温度。那可能往往就是因为你不会，你永远不会，可能永远就没有那个机会去接触。比如说你学好了编译器，不是说我们要去开发一门语言，对吧？但实际上在现实的工作里面，有很多的时候，比如说你需要去写一门自己的 DSL 的语言，其实这个非常非常多，对。但是如果学了这件事儿，其实这个事情对你来说你异常的轻松就可以搞定这件事儿，那你可能你的机会就比别人多一个机会了，它就是这个样子。我们学操作系统不是说一定要去写个操作系统，学编译原理不一定说是要开发一门编程语言，就是因为工作里面它有很多那种犄角旮旯的一些东西，它就是可以和这些专业课程去结合起来的，只是说往往我们有时候忽略了这个结合的点，而是用了一种 比较粗暴的方式去解决问题，当然也不是不行，对吧？回过头来，那确实一个结论就是，我还是认为刚才 Set 提的那个问题我还是比较认可的，就是学校和企业之间它是有一条鸿沟的，就是今天我们在学校里面学了那么多的专业课，那和最后我们到企业里面去应用的时候中间确实有一个差距，那是不是这个差距的存在就是我们需要否定大学的教育的问题，或者说觉得今天的大学的教育一无是处？当然它肯定是有弊端的，对，任何一个学校也好，任何一门课程也好，任何一个企业也好，它肯定都是有需要有改进的地方的，对。那我是觉得大学教给我们的是什么，我觉得这件事儿可能都比较重要，每个人有自己的理解，我觉得都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对。那我的理解是，我觉得大学可能是我们真正进入社会前的一个小社会，给你去做预演的一个小社会。因为我觉得大学比中学啊要完整太多太多了，比如在大学里可以谈恋爱，对吧？你在中学你的老师可能就不会允许你谈恋爱，对吧？那在大学里面你有比中学时期更复杂的一些人际关系了，然后你的人格呀的建立啊相对来说比中学时期都要更完整一些，所以说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社会，里面有做生意的，有谈恋爱的，所以说我觉得在大学里面可能我们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学会学习，这件事儿是很重要的。包括现在的很多的企业在招聘的时候为什么去选择那些好的学校，学习成绩好的学生呢？至少这些学生证明了他的学习能力和学习方式应该是对的，或者说应该是不差的，对。所以说我觉得学会学习应该是大学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东西。然后第二，我觉得学会合作，对，我觉得大学里面因为你这个事儿可能有很多人就会参加很多的学生会啊，也有一些大作业啊或者小作业之类的可能需要合作，我觉得这也是在你中学时期完全不会这样，你在中学时期不可能说两个同学三个同学要去合作完成一道数学题啊或者之类的，我觉得永远不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其次最后我觉得就是打好基础。好，那四年的时间其实很长哈，也很短，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是从大一都开始去刻意的对自己进行训练，我觉得它是真的足够我们去完成很多的积累啊，包括在课程之外的一些扩展呢。我觉得大家可以给自己一些时间多去做一些刻意的训练。
嗯，其实我觉得比较顺利的从大学过渡到企业，在学校里边还真的是参加一些老师弄的实验室，那些实验室基本里面都是研究生。
对，
对，然后它里面是比较接近于外面公司的，但是又没有那么正规啊，反正你可以在里边去摸爬滚打学习一下，对，学习完之后然后你到公司里边可能过渡会更顺一些。还想问你们一个问题啊，就是假如说你们当时不学计算机的话，有没有什么是你们的第二选择，或者说其实计算机本来就不是你们第一选择？
对，当时不说嘛，我第一志愿是自动化，第二志愿才是计算机。但是你现在问我这个问题，我觉得自动化也不是我想选的，但是如果这些都不学，我还真不知道要挑什么专业啊。就有些专业是白月光，不太现实啊。就比如说那些什么艺术类的，因为我自己我也喜欢画画嘛，我也喜欢唱歌，但是现在不太行了。但是你说这些专业我会去选吗？其实不太可能，都是白月光专业啊。然后那个时候05年那时候懵懂的我的话，可能会觉得土木、金融这些专业也不错啊。我们学校土木可是最强的专业啊，是我们学校最强的专业。当然土木以前房地产热乎的时候啊，确实也挺好的。中国的基建应该是差不多90年到20年嘛，30年啊，就是那个时候很多人毕业啊直接进房企做办公室啊，然后不用上工地戴安全帽，工资还很高。但现在这个土木毕业的基本上都要去工地了，很多就是那种什么土木毕业三年是吧，看上去跟40岁似的，都是在工地上熬的。然后金融的话呢，家里没什么条件背景，感觉你出来要找一个专业对口的工作，那就是要么银行柜员啊，要么理财销售啊，保险销售，就是这个样子啊。说真的，那个年代如果作为一个普通人啊，想通过大学毕业之后找一份专业对口的工作来改变命运的话，计算机绝对是概率最大的那个专业。然后你说你真的要去选一个什么别的第二专业，我觉得还得看你家里到底是什么情况。你只要家里真的条件好，对吧，你想学艺术类的都可以啊，而且以后可能说不定过得很舒服，不用跟别人去卷啊，或者说你家里有这个工程背景啊、金融背景啊，那这些专业其实也都挺好。 但是在那个年代真的作为一个普通人，我觉得计算机确实是最好的选择。
嗯，没错，我也认可计算机对普通人来说是最好的选择，因为计算机它本身是一个万能工具，我觉得，所以说对很多人来说是一个很好很好的选择。但我的话，如果谈梦想的话，虽然我很喜欢计算机，但是我真正梦想的其实是学物理。我对物理是非常非常感兴趣的一件事，也是非常在物理上学的也挺好的。我中学的时候其实也搞过物理竞赛呀，也拿到过全国二等奖啊这样的一些名次，但很遗憾没拿到过一等奖这样的。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是非常想学物理学的。就如果哈，我是一个那种家庭条件很好很优渥的一个人的话，我可能就会义无反顾的选择去学物理了，然后再一路去读研究生、读硕士、读博士，然后最后从事一些理论性的研究性的工作，最后不管是你成为一个大学老师也好，或者说是去哪个研究所去做一些研究性的工作，哎，感觉也还不错。但是这条路真的很难很难，其实我很早都知道像搞这种数学啊物理学啊等等它都很难的。你首先你第一步可能最后学无所成，对吧，可能并不会像你想象的那个一路拿到一个很名校的博士啊，或者读到很成功这样的一个学习的成果，也不一定能够做到，这很难的。然后关键的问题是，即使你最后比如说顺利毕业了，在不错的学校啊或者之类的，然后你最后其实也在整个研究的生涯里面，你大概率可能不会有什么大的研究成果，这一辈子可能对，并不会按你想象的那样，哎，你成了一个物理学上的顶流啊，或者怎么怎么样，甚至是又发现了这个物理世界的一些重大的规律啊，或者一些成就，这个可能大概率是想多了，我觉得对对，所以说你会发现到头来像这样的专业其实它是一个很难很难赚钱的，它确实就是赚不到钱的专业。那当然可能是我们的格局不够哈，就是当你谈赚钱的时候再去谈物理学啊，谈这些世界的一些基础理论的时候，这两件事情感觉就是你非得把铜臭味和这个东西扯到一起，它就是一件很扯淡的事情嘛，对吧。所以说我还是说的是，就是毕竟我们是普通人，说普通人那怎么赚钱这件事儿，至少要大概率赚到合适的钱，这件事儿还是在我考虑的范围之内的嘛，对吧。对，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我就最后还是去读了计算机，因为这个是普通人最可靠的，有最大的概率可以赚到合适的钱的一条路径。对，
我觉得你们这个想法都挺好的。你看你们都推荐计算机嘛，那我就想问个问题，假如你们现在的有亲戚啊，你们还会推荐他学计算机吗？因为我觉得现在好像到了一个临界点了，就首先计算机专业全国不管是什么学校都有计算机专业，不管是什么搞农业的搞什么海洋的全部都有计算机专业。对，然后计算机专业的毕业人数就这十几二十年嘛就一路上涨嘛。然后为什么现在讲这个问题啊，就是刚好嘛，就是现在互联网就下行周期了嘛。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AI 的这个加持。AI 的发展的话现在其实有一个趋势啊，就是大家都觉得说 AI 可能首先替代的是程序员，但是却很难替代家里的住家保姆。这个反倒是把蓝领跟白领的工作的替换顺序，我们本来希望 AI 能替换蓝领的，结果现在 AI 反倒可能优先替换白领。对，三大方面，毕业人数增多，然后行业下行，然后还有 AI 的发展加持，这三点共同作用下，你们还会推荐你们的亲戚报计算机吗？
我觉得我还是会啊。当然你刚才说那个先替换蓝领白领那个，其实我觉得程序员也就是个蓝领啊，新时代蓝领他
你这么说
说对也是很耗体力的一个工作，对。但我觉得我还是会啊，当然这个可能也受我自己的认知所局限。其实十多年前就有一种观点说，哎，以后计算机这个东西啊每个人都会的啊，所以没必要专门作为一个专业去学。但这个观点显然是不对的吧，没有成真。其实计算机已经成为这个世界基础结构的一部分啊，有非常复杂和庞大的这个积累啊，它不再是一个新兴专业新兴行业，而更像土木工程这种传统行业一样。有大量的基础标准细分领域，其实这个大家通过我刚刚报的那个菜名，对吧，就是那个计算机的课程对大概也能够体会到，但有很多很多细节的东西，然后呢又一直在更新迭代啊，这显然不是每个人都能掌握的，对吧。那你说像土木工程会是一个每个人都会的吗？盖房子肯定不是每个人都会的，其实是一样的一个道理。那至于说 AI 的发展可能首先会替代程序员作为利益相关人士啊，我觉得没那么快。其实很多人应该尝试过用 AI 去写代码啊，也有人用 AI 去，就是我完全不会写代码情况下用 AI 去完成了简单的东西。但是你真正去做复杂需求的朋友应该是有体感的，它还是很难。最关键的是我觉得今天的 LLM 仍然很难保证 准确率，因为从原理上它就是个概率机器啊。然后呢 LLM 也不是一个好的沟通对象，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跟他去进行多轮次的沟通的时候，特别在一些他很难给出答案的这个问题上，很容易陷入到一个重复循环的无效沟通中去。就是你问他这个，他说哎，对对对，这个是不对的，我会有一个另外一个方案。然后你用这个方案，你告诉他哎，这个方案也不对，他说对对对，这个是不对的，我还有另外一个方案，然后又回去了，就是车轱辘。本质上因为是他也并不真的理解你在说什么，他对这个上下文也没有一个非常好的长期的基于逻辑的保持啊，所以没办法把它当成一个真正符合标准的一个工作伙伴。这两个问题实际上住家保姆也一样需要解决，对吧？你这个住家保姆也需要准确，也需要好沟通，能沟通。当然住家保姆还需要解决一个物理身体的问题。所以其实我更倾向于认为真正能被替代的 AI 程序员会和 AI 住家保姆一同出现，因为这是本质上底下要解决的问题啊，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对，我是这么认为。而且啊，即便真的出现了啊，实际上计算机知识仍然是很重要的。毕竟比如哪一天啊，说 AI 统治了世界，那你说人类反抗军里面需不需要计算机专家？肯定得要吧，对吧？不然你怎么去对抗那个 AI？ 这个开个玩笑啊。啊，说到这个我还有一个想说的，其实也和我们节目的主题比较相关，就是计算机呢终究是工具，就是我们对真实世界的这个理解才是挥舞工具的手。但是呢计算机绝对是最好用的工具之一啊，它是真正能无中生有的神器。就是你学会计算机，对吧？你就可以创造东西。但是在掌握这个工具的同时，别忘了去理解世界，这个是很重要的。
诶，我接一个点，在之前其实有一些那些科技博主啊或者 KOL 啊都会天天去发一些这些 AI 的工具嘛，然后有一段时间可能每天都在发那种哇，这个工具一个不懂代码的人让你从零可以快速的就创造一个网站出来了或者怎么怎么样的。我遇到好多很多博主可能都在发这种，大家应该都也都看到过的。但是可能大家又不知道的是，这些博主可能又在背后里面又去找人说哎，我们要做一个什么样的网站，你们有没有人能帮我们做一下这个东西。其实我有时候想哎，你对吧，哎，我其实有时候就在想，你昨天不是刚发了一个可以工具从零不需要写代码就可以快速生成的一个网站嘛，然后第二天又开始去找程序员帮你写一个网站。我觉得这个现在我觉得这个就挺这个挺别扭的一件事儿哈。对，就开玩笑哈。刚才我说的这种例子其实今天我相信很多很多你可能看到的每一个科技博主在发一个工具的同时，可能背后又在找人啊，或者用人工的方式去做另外一件事儿。对，这两个事情它其实是怼不上的。对，所以说我相信这也顺便提醒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你从科技博主嘴里看到的东西，你自己不去实践的话，这完全和你想象的是不一样的。对，你不能说也只是一个消息的转发者，看到大家都在网红都在这样说，包括我们自己哈，看到他们都在这样说，那我可能只是一个消息的转发者，我也跟着这样去说，那可能就完全不是那么回事。程序员这个群体我觉得还是很棒的哈。我自己觉得这个群体怎么说呢，至少在我自己知道的所有的行业当中，但也可能是我的认知问题哈，可能局限了我对很多行业的一个了解。但是我觉得在我身边我接触过的这些行业里面，我还是发现程序员的这个群体真的很特别。比如说他们最喜欢干的一件事是啥呢，他们每天的工作里面总有一部分工作就是在优化自己的工具，并且他优化的跟目的其实很单纯，就是为了减少投入更多的程序员的人力进去。这是我在其他的行业里面可能很少看到有这样的现象吧。你说在哪个行业里面有一个人说哎，我每天干的事儿里面总有一部分就是想减少我这个行业的人的投入，其实很少很少，可能大多数人都是觉得说哎，做好自己的事情嘛，对吧。那程序员这个工作它完全就是一种就是每天在干的这个事儿，就是在自己革自己的命嘛。所以说我觉得反正这就是一个很神奇的一个现象啊。好，另外然后再提一个点，根据今年智联招聘刚出了今年的就业报告，大家可以去翻一下去看一下这个完整的智联招聘的一个报告。然后我这儿只提一点，你会发现这个报告里面 IT 互联网还是整个就业里面最热门的行业。对，所以说还是继续那句话，对我们很多的普通人来说，这还是一个值得考虑的一个专业。 当然今年的那个就业报告里面还多了很多其他的哈，比如多了自媒体上涨的很厉害哈，那这个大家可以理解哈，因为就业不行了嘛，都去做自媒体了，所以说自媒体的增长就很快哈。除了自媒体以外，可能 IT 互联网还是最热门的行业，这个是值得我们还是去考虑的一个专业哈。当然我和龟龟刚才其实讲的都是我们还是非常鼓励非常支持大家去考虑计算机这个专业嘛。当然其实也并不是说真的就一定需要去学计算机，但如果你说你是想在这个领域里面走得很深很深，包括可能后面有一定要读到博呀，或者说去做一些更专业的事情的时候，那我觉得学计算机肯定是报这个专业第一专业肯定是非常非常应该的一件事哈。但是如果你最后只是说想从事这个行业去做一些软件开发呀，就像我们一样，你说你的第一专业不想学计算机，或者说你自己想用第二专业啊，或者用其他的时间去学计算机，那我觉得也不是不可以，这个也不是一个很所谓的事情。因为这种人其实挺多的哈。我自己的话反正在阿里有两任老板嘛，他们分别都是学英语和学生物的，当然他们专业能力都很强哈，然后至少在公司反正级别也很高。当然我们也可以说是因为他们或者我们这帮人赶上了那个时代嘛，可能错过那个时代，你不在那个时代可能这个机会也就少了很多。那他们做的也很成功了，今天也自己创办了自己的公司啊，或者说自己成为了 CEO 啊，所以说他们的第一专业都不是计算机。对，因为计算机本身是一个工具实践性学科，对，其实你有很多的方法可以去学习，只要你有毅力愿意去刻意去训练自己。对
对，我觉得你这个讲的挺好的，很多人他第一专业都不是计算机，但是大家能力都很强，这种人也不是少数。我也知道很多人。对，然后我最近还看到一个数据啊，今年我看了一下应该有1300多万考生，然后有400多万都是复读的，就是我觉得这个比例是有点夸张了。但是我没有看我们以前的那个时候，比如说05-06年的时候到底有多少人是复读的，但我觉得应该没有这么多吧。你看在国内现在的这种就业环境下面，好像学历就变成是必备的敲门砖了。你看现在上个大学对吧，高中考大学，然后复读率这么高，然后考研也是一堆人在考，现在感觉上了大学不考研感觉就不对一样对吧。再加上还有就是考公，人数好像也是屡创新高。对，感觉这个上大学考研跟考公都变成独木桥了。我不确定你们会支持你们有些亲戚的小孩没考好啊，你会去劝他说，哎，要不然去复读吧，你会这样子吗？
你刚说这个复读生的数据啊，我现查了一下，在大概2018年的时候，这个复读生的占比是18%啊，然后2022年的时候就占比提升到30%了，就是他这个复读人数确实是一直在上涨的，而且上涨比例还挺高。这个是比例嘛，不光只是人数，因为高考人数现在也是每年都在升高。对，你要说支不支持没考好的同学复读啊，我自己属于高考没考好的嘛，刚刚也讲了，和预估的成绩有差了70-80分。当然当时我没有选择复读，但如果以今天的这个心智让我回去选，我应该会选择复读，因为毕竟70-80分的差距就是普通211和国内顶级名校的这个差距。然后呢，那又是一个充满机会的年代，而且我也不是说我本身成绩不好啊，复读能考上去，只是我本身没考好而已，所以复读一年其实我大概率是能够能够提高这70-80分的啊。那在那个年代其实如果你有一个更好的起点，更好的敲门砖，其实你可能就是最后的结果的差距会很大啊。然后呢，比如说再买点什么比特币啊，对吧，以前百员工的身份加入字节什么的想想还挺爽是吧这也是为啥重生爽文这么多人爱看，对不对？然后前两天我看到一个街头采访的一个剪辑视频啊，问大家觉得高考能改变命运吗？啊，被问的人年龄从60多到10多岁都有。当然最后的剪辑呈现是大家都觉得没有用，这个肯定是有剪辑效果的因素在里面。但是让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个送外卖的小哥，他说他也是211毕业的啊，然后他们这个骑手站点里面很多人都是有学历的，但都没什么用。该找不到工作还是找不到工作，所以他们就是属于坚定的认为高考不能改变命运的那帮人。然后包括其实他采访到的很多岁数比较大的也觉得说高考能改变个屁的命运啊，现在很多人的这个想法是这样的。对，说实话大学学历通胀很多年了，对吧，现在随便出来个人都是本科，但是就业需求呢却都在下滑。到底要不要复读，我觉得这个得看情况，因为好的学校它会提供一个好的环境啊，你身边会有更优秀的同学啊，这些同学会更加的积极，更加的愿意学习，然后更加的 会去发掘新的知识啊，或者说一些新的热点，你可以从他们之中去获益，然后学校也可以提供更优秀的教学资源和积累经验的机会啊，即便可能教授的这个专业课程仍然就是像我们前面说的没什么大用，对吧，都是一些基础的东西，可能跟你工作时候实际要用的脱节，但这个环境，这个更好的环境能让你获得更好的视野，学到更多有用或者前沿的东西。他们虽然不是上课的时候教的，但是你可能是从你的同学那里学到的，或者说从你参加了一个老师的实验室里面学到的。但这些东西其实最终还是取决于你自己要不要去学。就大学是一个非常需要主动性的一个地方。然后呢，大学可能也是最后一个相对公平的环境。就你不用去想太多，你只要愿意去学啊，去接触，去跟别人合作，其实你是可以有很多的成长机会，然后你可以去试错的啊。所以我觉得说，如果一年的复读能让你所处的学习环境发生比较大的变化，并且你自己头脑是清楚的，你知道我自己在大学里面需要去干些什么，我觉得是值得的啊。反之我就觉得意义不大，就是你可能比如说举个例子，你本来考了一个二本比较烂的，然后呢你复读了一年之后考了一个二本比较好的，然后呢你进了这个学校之后还是玩了四年，那我觉得你这个复读就完全没有任何意义啊。所以我觉得关键是你要去肯学。还有一个会受影响的事情，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可能刚报志愿的时候不会想这些东西，但是真正当你开始进入社会要去搞这搞大的时候，就会发现哎，其实它是有影响的，就是有很多评分机制会和你的毕业学校有关系啊，比如说地方上的一些人才政策啊，你要评什么人才就跟你的毕业院校有关系，然后这个人才评上了有很多好处，比如说落户啊，比如说买房的补贴啊，然后还有一些国家的移民的打分机制啊，就比如说你是国内好的学校啊，在国际上的那个学校那个榜单里面上榜的，那你可以加分啊，这些都是跟你的这个学校有关系的。所以如果你复读一年是比如说从普通一本或者二本到顶尖985这样的差距，我觉得是值得的啊，对于后面其实有很多好处。但如果复读一年就像我刚刚讲的是比较差的二本到比较好的二本，我觉得意义不大。反正其实这个学习环境的改变也不大，如果你本身就是很主动的那种，有很强的学习意愿自学能力的话，那这个环境的差距其实是不大的。
嗯，对，我也是觉得说就是这个目标很明确，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一件事儿。你非常清楚我就是要去考一个985双一流，我觉得有这样的一个目标，那一定肯定是要去复读的嘛。那如果你觉得你也知道你自己的能力不行，做不到这样的件事儿，你可能就不想复读，你而是想到学校里面快速去锻炼，尽快的出来有自己的一些规划的事情要去做，或者说有自己要干的一些事业的方式啊，我觉得那都是行的。所以说复读还是不复读，可能确实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种实现你自己目标的一个方式吧，所以还是要清楚你自己的目标究竟是什么。对，我觉得这件事真的是要根据每个人的自身的一个情况去判断的。那这里我给大家再总结了几条今年智联招聘2024调研的那个就业报告的几条，给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对现在的就业的情况。这个东西也许可以作为你要不要复读啊，是不是啊，复读一年晚一年是不是情况会变好还是变差，大家可以更好的去感受一下这个东西。对，2024年的话高考的考生是达到了1300多万嘛，但是毕业人数也来到了1200万左右了，差不多和高考人数也是差不多的，也又是同样的是创历史新高。那这个是不是就是因为每年复读的也在往下面去不断的累积呢？所以说大家也可以去思考去调研一下这个问题啊。那今年考研的也明显变多了，那可能我怀疑复读的也会变得更多，特别是在双一流啊这些学校，像今年的读研啊考博啊这些比去年听说都是要翻倍了，通过调研数据的话，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夸张的。那大家也知道这些翻倍啊这些变多这些增长，其实它都来源于一个这两年的就业环境的问题导致的。那毕竟不管我是有追求的学生，我要去读博最后要拿到一个什么好的结果，还是说我就是只是就业不好，所以说我需要去读研考博，然后在学校再多苟几年，哎，反正都挺好的。对，特别是读博士，你在学校在那些名校读博士还挺好的呀，每个月又有钱又有工资又不愁吃穿，家里一分钱不花，在这儿读几年还挺舒服的。对，那今年考编的哈，刚才因为也提到了考编啊考研啊这些，其实今年考编的要知道10个毕业生里面就有6个会选择去考编哈，所以说 我们所有人的终极就是考编嘛，对吧？说终极目标就是去做公务员是最好的选择哈。但这是开玩笑的哈，至少我是开玩笑的。当然可能有很多人真的就是觉得考编是最好的，至少山东人可能是这样想的吧，我觉得。对，刚才也总结过哈，就是今年的就业的热门还是那个 IT 和互联网。对，所以说我相信听我们节目的家里面有相关的人的话，还是可以考虑计算机相关的专业的。对，最后一条数据，今年总的在整个的求职啊计划的应届毕业生里面能找到工作的哈，只有 47%， 还不到 50% 的人就说是有求职计划，就是有些人他就没有求职计划。然后因为我看到他们那个调研的里面有些东西，就是说有些学生可能就觉得今年找工作好难，哎，算了不找了，先直接放弃了，先玩玩吧，或者之类的，反正就抱着这样的心态，他们就不参与求职。那些真正有着强烈的求职欲望的人里面，最终还才只有一半的人找到了工作。所以说当你把所有的人都加上的时候，这个能找到工作的人的比例就很低很低了。所以说为什么今年反倒自媒体啊相关的就业的人数变得很高很高。对，然后以前每年找到工作就业率最高的其实是我们理工科的学生，今年那个文科类的学生反倒是增长。为什么文科类的是增长？就是因为自媒体增长嘛。对，它是关联的。
哎，确实，反正现在哪哪都难，就是你到每一个关卡里边竞争都激烈。现在初中升高中还50%淘汰呢，对吗？
对，
反正各个地方都比较难。对，那最后了，我们再给一些真的他就是想第一志愿就想报计算机的同学。然后因为我们都已经在这里边工作十几年了嘛，你们有没有什么经验可以跟他们分享一些，就比如说能够让他们少走点弯路呀，或者说你已经在计算机这个学科了对吗，那出来比较好找工作也好，或者说方向比较好也好，可以给他们推荐一些方向。
其实前面大概都有讲到啊，你说建议的话，一个是要重视基础，因为计算机是一个需要终身快速学习的行业，就是好的基础能让你的学习新东西的效率大大提高，然后好的基础能让你更快的构建你的这个你自己的这个知识体系。然后呢另外一个就是在大学里要重视动手实践，这个刚刚其实一下有讲到嘛，计算机科学和计算机技术还是分离的对吧，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本身合起来是一个理工科专业，科学的部分是理科，理科就是重理论重研究嘛，然后技术的部分呢是工科，工科呢就是干活的嘛，对吧，上工地干活打螺丝的，所以他重实践啊，有些同学可能考试没问题，遇到大作业或者实验就糊弄糊弄。我当时读大学的时候，我们很多同学都是这样的，真要动手的时候他就找别的同学要一份啊，我是网上找一份抄一抄就完了。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得不偿失的，不仅要认真的完成这些大作业和实验，还要自己在要求的基础上对吧，按自己的理解去做一些改变啊改造啊什么的，真正去理解你实践的东西，然后等后面能力允许了去接触真实项目，做些实际有用的东西啊，这个是第二个。然后呢第三个就是不要只埋头写代码，真把自己培养成一颗螺丝钉了。但这个说的挺好啊，就是感觉什么都说了啊，就是你又要重视基础啊，又要重视实践啊，然后还要去理解世界啊，这是有点难的。而且实际上其实每一个专业都差不多，就是你去学理工科专业其实都是这样的。但是怎么说呢，我觉得其实如果今天让我回去重新读大学，我一定好好学习，好好动手实践，不天天在那儿玩游戏。但是这个是回不去的，而且我觉得很多人其实没有这个意识，毕竟我们的这个学习过程中初中高中真的太累了，到大学很难不放飞自我，说放松放松，能够坚持下来给自己制定一个好的学习计划成长计划并且坚持下来的人以后一定是会非常有出息的。OK， 然后你要说方向的话，子方向，那我觉得现在肯定是像人工智能啊，或者虚拟现实是比较好的方向，因为整个行业其实现在都是看好这个东西。对，
还是分享两个我最近接触到的两个人吧，因为我觉得可能给大家一个更有体感的一个参考。对，我最近接触到了认识了两个人，然后这两个人呢其中一个现在是刚出来在实习了已经，对，属于那种能找到工作的，对，然后另外一个现在还是在校的学生。对，所以说我觉得这两个人对大家应该是比较有参考意义的。对，这两个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啥呢，他们现在都已经在大学期间都成为了 AI 这个行业的 KOL。 对，所以说我觉得他的这个想法是超越了可能很多的大学生，至少超越了我曾经读书的时候我觉得身边 所有的大学生吧，感觉好像大家没有这种意识，没有说看到在那个领域里面去积累一些影响力啊之类的东西。对，但做这些的前提肯定是，首先你的专业是真的很好，天天特别爱学习，你会把你所有的时间都用来在学习这些东西的基础上，然后学习完了最后还愿意把它们分享出来。那他们就是这样的，学了很多很多的东西，然后又分享了很多很多的东西。然后其中的有一个人嘛，我还看他经常还被另外一个附近的其他的大学邀请他过去，去那个学校去做讲课，作为一个大学生到另外一个大学去讲课。对，就是因为他在 AI 上面的积累了已经很多很多，然后我看了他很多的作品，确实做的都很好很棒的。对，所以说我觉得建议其实就是很简单，你在学校期间这个四年时间真的不短了，四年真的可以干很多很多的事情。你只要真的你真的是不玩的话，就像鬼鬼说，你真的不玩，每天都利用上时间去做一些你觉得有意义的事情，把它用正确的学习方式然后去积累，然后同时也愿意去打造一些作品，然后把它对外分享，不断的去循环这样的一个操作的话，那你可能四年下来你真的已经很强很强了，至少找工作这件事儿，我觉得可能根本不用愁吧。
对，你像刚才讲的其实是一个接触 AI 的一个年轻人，
对，
但是同时他又是一个 KOL， 又是在做自媒体。
对
对，他就相当于利用了两个最大的杠杆，因为纳瓦尔说普通人啊，他的杠杆机会就大概有这么四个，一个是资本，一个是劳动力，一个是代码，一个是媒体。对，但是因为资本跟劳动力的话基本上意味着说你其实需要有些积累嘛，不管是钱的积累也好，然后还是管理技能的积累也好，可能普通人没有那么容易。对，但是代码跟媒体是我们可以去抓住的机会。就我觉得这个刚好也对上一肖刚才有提到的说现在最热门的两个行业，就是招聘的地方，就一个是计算机互联网，一个是自媒体。对吧，其实这两个是就普通人杠杆最大的一个机会。那当然这期我们节目其实属于是回忆杀了，那如果真的有报专业需求的，大家可以审慎参考，审慎参考我们的意见，还是要对自己负责啊。好吧，那我们本期节目就先到这儿吧，那我们下期见。嗯，
好，再见。
好，拜拜。
拜拜。以上就是我们本期播客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收听，也欢迎大家踊跃留言。如果你喜欢我们，欢迎点赞并分享给感兴趣的朋友。如果你在用苹果播客收听，也希望你花几秒钟给我们一个好评，这会让更多的人了解到我们。要是能再点击一下订阅，那就再好不过了。我们下周见。